首先多謝教會俾呢個機會俾我翻娘家，同大家一齊共聚天倫。咁也許在座當中有好多都未見過小弟，因為咧我離開咗娘家嘅日子咧已經係18年前嘅事啦。咁唔知在座當中18年前仍然喺呢度聚會緊嘅，今日有幾多弟兄姊妹咧？請你舉手我睇下好嘛？18年前。哦，都唔少喎、哦，特別上曬年紀嗰啲舉手嘅，都你年紀都唔年輕啦，係嘛？好感謝主喺過去嘅日子裏邊咧，我係1980年嘅時候咧，1980年嘅10月，我係嫁到嚟加拿大嘅，即係我太太申請我嚟加拿大嚇。咁、之前我喺沙省讀書嘅，咁嚟到呢度教會嘅時候咧，嗰時教會係只係得你哋而家嘅 gym， 即係個副堂嘅位置。咁我仲記得當時我一嚟到兩個禮拜後就喺呢度結婚啦。咁啊結婚嘅時候好大嘅掙扎，就係嗰個地方係得一個 gym 咁細嘅地方，點樣行婚禮咧？咁嚇，即係大家想象下，有教會已經嗰時教會70多人，咁啊再加埋我啲親戚朋友睇我個婚禮咧，咁啊100多人點坐咧？咁於是我哋就諗下，不如我哋去外邊租個禮拜堂咯。咁嚇，咁但係心裏諗下。都係唔得，呢個係我嘅屋企，係我嘅家。雖然係細啲，或者我哋叫做屈質啲，但係咁嚟得遲嘅咪企咯咁啊。咁結果由頭企到尾嗰個就係我啦啊。咁啊，結果個婚禮就喺我哋嘅副堂進行。咁到今時今日，有時我喺度諗下啊，真係呢個真真正正係我嘅。Mother Church 係我嘅母堂，雖然我唔喺呢度受，我唔喺呢度信主，我喺 Regina 信耶穌。張道恆牧師就係我嘅同我洗禮嘅嗰一位嘅牧者，當時1973年嘅時候。咁啊喺呢度過去咁多年，我自己喺度思想。今日如果問大家呢節文華人宣道會到底有幾多會眾呢？咁大家可唔可以答得出啊？你睇一睇嗱，我正話約略拿納嗰個嘅。嗰、那個嘅秩序表後邊有寫崇拜出席人數，大家有冇嘗試加起嚟有幾多人啊？嗱，有冇試過加下？加起嚟係大概700多人嘅喎，嗰度係300多加200多，再加幾十，咁啊差唔多600多700人嘅啦，應該係嘛？咁啊，但係如果我嗰時其實我之前有問過你哋嘅辦公室，到底列治文華人宣道會總數有幾多人嘅咧？咁係，大家知唔知幾多啊？成1000人嘅喎、哦，我再問下，咁嗰400多人去咗邊咧？咁啊，大家唔好揾啊！今日你揾唔到嗰400多人，不過咧係你要繼續努力傳福音嘅一個指標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列治文華人宣道會係有600多700人嘅會眾嘅話咧，咁我都要話你聽你錯嘅，知唔知點解啊？喺18年前。列治文華人宣道會就有幾位，有4位長老帶同80人一齊就開咗列治文城北宣道會，係18年前。大家知呢件事嗎？大家知咧嚇，在座當中好多都喺度。咁開呢個宣道會之後，到2年前咧，人數增加到700多人啦。咁結果喺嗰個細細嘅屈質嘅地方咧，唔知去到邊度都屈質到邊度噶。咁啊～坐唔落，結果我哋嘅主任牧師就話：，Evan， 我就派你去開一間嘅分堂。嗰間分堂，如果你能夠8月31號，應該31號，8月1、2、3、二小三四四小五二大六小七二大，八月大嚇，31日，8月31號之前咧，你能夠招聚到我哋教會100人跟你一齊出去咧，嗰個地方就係你噶啦咁。咁記到8月30號，大家又可以聽我呢個小故事啦。但到8月30號嘅時候，我哋只係能夠帶到99人，即係99個會眾肯跟我哋出去開一個新嘅禮拜堂。咁啊，於是余丹伯牧師話：算啦，唔緊要啦，99就99啦，不如你個嗱要個條件嘅，就係你要開嗰間教會個名叫做99隻羊教會咁啊。咁我話咁就唔得，咁就係上帝嘅心意係要帶100人出去嘅話，如果唔夠100人，咁就真係唔開唔到啦咁。咁結果好神奇嘅，神嘅奇妙嘅工作，到8月31號崇拜嘅朝後早，我太太寫咗個 email 俾我 short message 俾我，嗰時喺 Chili Web 一個教會講緊呢個報道會，佢個電郵嗰度淨係寫咗3個字3個號碼喺度，係寫住101。 咁以為101隻小狗添嚇。點知咧？大家都知啦，喺嗰個時間8月31日，因為朝頭早睇101嘅意思係咩，大家都估到啦嚇，即係101個人去啦而家咁。咁即係嗰兩個係邊個咧？咁上帝嘅安排咧，就係嗰兩位咧，本來話唔去嘅，但係嗰日朝頭早咧去崇拜嘅時候，揸揸車個太太同個丈夫話：佢話啊，老公啊，我哋咁嘅年紀啊，如果我哋再唔去開支持啲開分堂嘅工作咧，咁我哋可能下半生人都冇呢個機會㗎啦。咁啊，丈夫望下太太，你都未老啫，不過佢又老啦嚇。咁佢話好，我都有咁嘅感覺。之前我哋話唔去嘅，不過我覺得上帝呢個時候感動我哋要去。結果咧，佢哋就打個電話俾我太太話，我哋願意參加呢個分堂嘅計劃。咁叫咗101人，咁就好快脆咧，使命宣道會咧成立咗，到而家就大約1年零10個月啦。啊，咁啊，1年11個月應該咁講。咁人數咧已經係由101人咧增加到150人啦。嗱，咁如果你將这個開分堂的計劃、使命宣道會的成立，還有加上恩典宣道會呢，恩典宣道會都在這裡生出去的，恩典宣道會現在大約有100至120人左右的人數，還有呢國語宣道會呢都在這裡生出去的，國語宣道會有90多人。弟兄姊妹，如果你這些加上的時候，我問你了，列治文華人宣道會的會眾加上生出去的總計大約有多少人呢？你知不知道？哇，你這樣計一計呢，就真的是成2000人的了、本來就即如果你計今天出席的人數，我們600多加960，那就1500多，你加上那些就是還未可能今天沒有回，第二天沒有回，第二天會回來的那些，加上接近2000人。哇，一個教會由少少的1980年或者1975年開始這個教會的時候，只不過我們叫 handful， 即是一小撮的人，能夠今天有這麼多的人一起來聚會，一起敬拜神的時候，你說這是一個什麼的工作呢？這個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是藉著弟兄姊妹傳福音的那種勁，傳福音的那種意象，傳福音的那個心情，不是只在这个教会里面传福音，而是这个教会生出去再生出去，一路去到我们叫做 multiplying 的那种的生出去的作用，上帝的恩典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增给教会。所以你不要只是计你教会只有600多人，你要计埋其他那几间的，都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努力，这个教会他们弟兄姊妹的异象，这个教会弟兄姊妹他们的使命，将这个福音来去传达四方。虽然都只不过是列治文，但是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单止在列治文，譬如我们张国喜弟兄去了牙买加，去了牙买加前几天打个电话给我，他那里又有一班人，全部都是弟兄姊妹你的祈祷、你的支持、你自己的支援，你去到他们的当中，所以让上帝的家一路是这样发展蓬勃的。如果给一个数字给大家看的时候，你都觉得兴奋。当然我们今天讲基督徒的人数呢，是这个我们叫做 growing rate， 那个增长的人数比以往几十年是低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全球的基督徒人口，一会先再讲清楚个 interpretation， 但是全球的基督徒人口是占了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到2011年的那个的记录，那个调查报告，全球人口是有23亿的基督徒，全球的人口23亿的基督徒。咁而2005年嘅時候咧，全球嘅基督徒人口係大約20億，咁即係增加咗3億，喺6年之內增加3億嘅人口。咁而呢個人口咧，仍然係佔咗全球各種唔同嘅宗教最高嘅宗教人口啦。即係基督教嘅人口23億咧，係超越咗回教徒嘅人口嘅。回教徒喺舊年嘅計算咧，就係16億，全球有16億嘅回教徒。然後印度教徒是8億7千萬，在這些數字我們沾沾自喜，我們基督徒仍然是最多的人數，是不是大家覺得很開心呢？但如果我再告訴你，這個計算，這個 statistic 一點都不值得你高興。我告訴你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你知道他這樣計法的話，你就發覺真的挺滑稽的。他怎樣計算呢？他說 就以加拿大嘅人口，加拿大嘅基督徒，大家知唔知加拿大基督徒有幾多人口咧？嗱，佢呢個嘅計算咧，就係加拿大有77% 係基督徒嚟嘅。哇，你信唔信啊？77% 係基督徒，即係你講我都唔信啊！當然也許加拿大真係有77% 係所謂叫做基督徒啊，即係話咧喺一個基督教氣氛長大嘅家庭，又或者佢嘅兒女。但係唔代表呢77% 嘅基督徒裏邊，佢哋係一個重生得救嘅基督徒喎。唔代表佢係一個肯委身喺投身落去嚟去侍奉嘅基督徒喎。咁所以咧，这个計算咧，20億嘅人口咧，實在咧，我哋覺得啊，23億嘅基督徒人口咧，就覺得有啲嘅有啲嘅錯誤，又或者咧誇眾取寵嘅一個嘅數字。咁當然，我哋話回教徒嘅人口啊，今日咧係16億咁，但係咧回教徒大家知道回教徒嘅計嘅人口方法咧，就係唔係真真正正係真係回教徒，而係只不過咧佢嘅家庭，如果父母係回教徒嘅話咧，佢生嘅兒女就自動對號入座，都係回教徒噶啦咁。咁所以咧16億嘅回教徒人口咧，其實真正係信奉回教嘅係咪真係咁多咧？这個我哋都唔清楚。但係我哋好肯定知道咧，喺呢個統計嘅裏邊就話緊一件事，就係話喺2115年嘅時候，按照呢個增長嘅比率嚟計咧，回教徒同基督徒嘅人口咧，將會係一樣，將會係大家平均。嗱，點解咧？因為回教徒嘅增長率咧係相當速度相當高嘅，回教徒嘅增長率係比基督教嘅增長率咧係大好多。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繼續努力，我哋繼續努力嚟去作上帝福音嘅使者。今日喺我哋面對呢一個咁大嘅群體嘅時候，教會我哋稱之為帶有使命嘅、帶有宣教意識嘅教會係相當嘅多。特別喺北美洲，幾乎所有嘅教會，如果你睇睇佢哋都有一個叫做宣教基金啊，諸如此類，都會差錢啊去支持唔同嘅宣教工作嘅。教會係相當嘅多，去做宣教嘅工作都相當嘅多。但係弟兄姊妹，讓我哋再諗深一層，唔係教會做宣教嘅工作，教會支持宣教嘅工作，这個就係一個宣教意識嘅教會。有一個宣教意識的教會是在於那班弟兄姊妹自己有沒有一個宣教意識的感動，自己有沒有參與一個宣教的工作。如果教會一班弟兄姊妹只不過每年是寄錢去支持一個宣教工作的話，那只不過是教會在他的 budget 裡面，在他的預算裡面是分一部分錢來去支持，來去給其他的事工。但是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也是还未感觉到那种宣教的激情，感觉到宣教那种的热切。所以一个宣教的教会，有使命的教会，是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宣教感情的一个教会。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思想一段的经文，从这段经文里面，或者我们去认识一两个的人物，这两个人物给我们一些的准备，就是怎样为之一个有宣教意识准备的信徒。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看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当我们一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立时就思想到就是初期教会的建立。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就有一班初期的弟兄姊妹，一班初期第一世纪的基督耶稣的门徒。呢班門徒只係11個人，加埋姚謙嘅嗰個極其量都係叫做12個人。但呢12個人，佢哋喺小亞細亞一帶所發展嘅福音工作，佢哋每一個人都帶有好濃厚嘅宣教意識。第一個嘅宣教工場，第一間嘅有宣教意識嘅教會係邊間啊？係耶路撒冷嘅教會。點解我話佢有宣教意識呢？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耶稣升天之后，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什么？他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传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由耶路撒冷一路分去到不同的地方。当时圣经里面记载初期的教会的时候，这班门徒聚在一起，他们有一个认知， 他们有一个的感动，他们甚至带着一个使命。那时教会才刚刚开始成立，大家留意，新约的教会不是讲紧旧约的教会，旧约是讲紧旧约的会幕，会幕是讲紧上帝在会幕里面是带领紧以色列人，而会幕的设计摆设全部是圣经里面有晒好清楚的明确的指引，应该要点摆，有金灯台，有洗作盘，有诸如此类，好多好多，大家翻去慢慢睇。嗱，里边讲到点样去陈设摆设呢个会幕，系讲到上帝喺当中嘅。喺新约嘅时候，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去会堂嗰度嚟去分享，大家记得喺会堂里边，圣经里边有冇讲过会堂要点样摆、点样摆啦？冇喎，成个新约嘅圣经里边都冇讲过会堂应该点摆。但系嗰个地方咧，就系嗰班嘅犹太人大家聚埋一齐嘅地方，嗰个叫做一个 synagogue， 一个嘅会堂。咁新约嘅时候，个教会去咗边度呢？新约嘅时候，教会就喺每一个信徒嘅生命里边，所以再冇话要摆啲乜嘢嘢。但系耶稣基督有讲过，就系我哋嘅生命里边要摆啲乜嘢嘢。我哋系教会，圣经里边喺新约嘅时候，教会就一班弟兄姊妹，有上帝生命嘅人，佢哋分别为圣，佢哋聚埋一齐就系称之为教会，而系讲紧个人嘅。是讲紧生命的，不是讲紧一个地方，不是讲紧佢个地方的摆设，而是一间几大美轮美奂的教会，不是那件事，是讲紧你和我的心灵里面，我们摆了什么东西在这里，我们怎样去建立这个教会，我们怎样去藉着这个感动，你去耶路撒冷，去犹太全地，向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基督的见证。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见到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就是讲紧生命的建立。生命的建立就是讲紧教会的建立，而这个教会的建立就是要去到地极作基督的见证的一个建立。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宣告。耶稣基督临升天的时候，无论马太福音28章，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门徒，都是一个的使命，都是一个我们叫做 This is an order， 你没得走鸡。我们要带着这个的感情，带着这个感觉。咁喺初期教会嘅时候建立，啲弟兄姊妹要点样建立自己，好让呢个教会能够有宣教嘅感情。耶路撒冷嘅教会系第一间嘅我哋叫做母堂 ，the mother church。佢哋建立嘅教会，上帝藉住唔同嘅方式，将佢哋嘅门徒分散到唔同嘅地方。大家仲记得第七章嘅时候？第八章的时候，当士尼反他被石头钉死之后，这班门徒又分散，大家还记得。于是他去到安提亚，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到不同的地方就建立地方的教会。这个是宣教工场的第一个开始。上帝藉着逼迫将这些人分散到不同地方去建立教会。今天我想跟大家看的就是初期教会的时候，上帝怎样去预备他们的心情来去做宣教的工作。去投身在宣教的工場。一讲到初期教会第二章开始，大家就记得这班的门徒他们做什么，在楼房上面祷告，是不是 they devote themselves in prayer， 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不是马虎的祷告，他们是恒切的祷告。又跟着他们什么，他们擘饼用饭，又跟着做什么，他们凡物共用。于是呢，凡物共用这个 idea， 这个的概念就当时出来了。但当我们看凡物共用这句说话的时候， 我想大家再看清楚到底这件事情是怎样发生。是记载在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讲到其中一个人。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往往讲了去保罗。但是今天想跟大家看，除了保罗之外，还要看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他的名字是你和我都认识的，但是你和我都似乎是认识，但原来你不认识他的。是第四章，我们由第四章的32节一路去到37节，或者我用新译本读给大家听，我这本应该是新译本来的，如果大家有话本没所谓，意思一样。32章那里他说，全体信徒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他们凡物公用，试图带有能力为主耶稣的复活作见证，众人都蒙了大恩。34节，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买了，把得到的钱拿来放在试图脚前，照着各人的需要来分配。36节，有一个人名叫约瑟，
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就是安慰者的意思。他是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他卖掉了自己的田地，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大家留意呢度讲紧系一个人，呢、这个人嘅名字你同我都以为识佢嘅，佢叫做咩名话？佢叫做巴拿巴。但系原来巴拿巴唔系佢个真名喎，佢嘅真名系叫乜嘢？佢嘅真名系叫做约瑟。咁巴拿巴呢个名系咩意思呢？巴拿巴嘅意思咧就系劝慰者，我哋英文叫做 comforter。唔係你冚個章啊，係叫做 encourager 啊，即係好懂得安慰人、好懂得鼓勵人嘅嗰一個人。嗱、喺英文嘅聖經裏邊咧，有翻譯 his surname is Barnabas。咁呢個 surname 嘅意思咧，就唔係我哋今日中國人所講嘅嗰個姓嘅意思，就是、我姓曾，名國叫紅，咁啊係嘛咁上下啦，啊所以叫曾國紅啦。Surname 在那個翻譯裏面不是叫性別的意思，不是叫你的名字的姓的意思，而是你的花名是叫什麼。他的花名是叫做巴拿巴，花名是叫巴拿巴，英文的 Barnabas 這個字的花名就是魚腩的意思，即不是吃那些真的專門被人找笨的那些。為什麼這樣說呢？其實跟這個都有意思的，因為他只懂得勸人而已，勸人勸到一個地步連自己的東西都不要的。巴拿巴是怎樣？他说他一个很懂得劝慰人的人，他劝慰人的人到一个地步是怎样？他将他的田产卖掉了。还有留意，圣经由第四章开始介绍巴拿巴之后，一直到第十五章，里面有十一章的经文都有提到巴拿巴，但是约瑟的名字只是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里，之后没有再讲过这个人名叫约瑟又叫巴拿巴，一路都是讲他叫巴拿巴。大家有没有留意？圣经没有注重过他的真名是谁，上帝根本不介意他的真名是什么，上帝介意的就是他的人生是做过什么事。上帝不介意你拿了一个博士或者硕士或者学士的学位，上帝都不介意你一什么学位你都没拿过，但上帝会介意就是你的人生为他做过什么事。巴拿巴就是他一生人就是为上帝做过什么，就是一个劝慰者的意思。所以在整个经文14章的时候都是讲他是巴拿巴，如果今天不告诉你他叫约瑟的时候，你到今早你都未知道他叫约瑟，除非你看了圣经，不过你看了圣经你会忘记了，是吧？但今天你记住，上帝不是看你的学位是什么，不是看你学识有多少，上帝是看你为他摆上了多少。巴拿巴点解会叫做劝慰子呢？佢只不过将田产卖掉啫嘛，咁有乜关系啫？咁我哋都奉献咗唔少啦，系嘛？咁奉献唔少，点解会叫劝慰子而得噶？你睇嚟睇去，巴拿巴冇好似保罗，佢冇写到洋洋万几字。保罗写咗好多嘅佢嘅保罗书信啊，咁多卷嘅书，巴拿巴有冇写过啊？冇啊！有人话写过两卷。一卷叫巴拿巴行传，一卷叫巴拿巴福音，但系呢两卷都系假嘢嚟嘅，都系伪经嚟嘅。一卷就系主后300年写，一卷主后400年写，所以呢两卷都唔系真嘅，系人哋记述过巴拿巴嘅事啫。嗱，巴拿巴冇写过样样巨著，巴拿巴冇做过咩丰功伟绩，巴拿巴甚至冇向啲门徒说长道短教训一餐冇。除了有一次 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回到去跟保罗一起在耶路撒冷教会去 consult 他们的时候，就有讲过一段话。在这里巴拿巴其实不是很多事做过，不是很多事讲过，但圣经就刻意介绍了这个人给你，还刻意告诉你他的名字叫约瑟，不过我不理他，我是叫他巴拿巴。他为什么会叫安慰者？你留意在圣经前面，在英文的翻译你就可能看到有少少的嘅意思。第34节，我用英文读一次，你听英文系点讲咧？中文就系：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得到的钱拿来。英文就话 ：There were no needy persons among them. For 留意呢个字啦 ，For from time to time, those who owned lands or houses sold them.在另外一個翻譯呢，就是 as many as。 From time to time 的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说他们陆陆续续的将田产卖掉了，然后将钱分给各人。陆陆续续的意思就是说继续有来，今天我给了之后，明天他又来，后天他又来，跟着陆陆续续的有人来。而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是巴拿巴。巴拿巴是圣经里面有记名的，说他是拿些田产出来的，然后陆陆续续的有人继续将田产，学巴拿巴的榜样，将田产拿出来。弟兄姊妹，原来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所奉献的金钱，又或者我们奉献我们的祷告，或者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侍奉，是可以影响你周边的人的，是可以让其他的弟兄姊妹在你身上学到一个好好的典范的。原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影响弟兄姊妹，让他们继续的成长的。有些走得快点，有些走得慢点，有些走得摸点，有些甚至跌在那里，你就去扶起他咯。原来巴拿巴他怎么能够成为别人的劝慰？因为他的奉献已经成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好的榜样，而他这个榜样就是协助到给到弟兄姊妹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就陆陆续续的继续这样做法。上帝不会计较他是叫弱势，上帝不会计较我是叫曾国雄，上帝亦都唔会计较你个名系咩嘢，系你爹哋妈咪会计较，系你爷爷公公会计较，但系上帝会计较嘅，就系你第日喺你嘅 tombstone， 喺你嘅墓碑上边，你刻上嘅系乜嘢字？有一个人，佢叫腓力，圣经里边点样刻佢嘅字啊？全福音的腓力。一讲到腓力嘅时候，就记得啊，佢系全福音嘅嗰个人。如果你一见到一谂起曾国雄，哦，他就是光头的那个，那就死了。是，我是光头，没问题。但是这个不是我侍奉的榜样。如果上帝或者弟兄姊妹一想起你，就想起你侍奉的榜样的话，这个是你值得，是你值得开心，是你生命的重点。若果你的生命是以宣教为主，这个激情人，你一记起你就是，哦，这个伟大的宣教士。在1822年的时候，有一本很出名的圣经中文翻译本出现，大家都记得个翻译本叫什么吗？玛丽逊译本，是吧？大家记得吗？玛丽逊译本是我们今天第一本的中文圣经翻译本，是吗？错了，不是。第一本的翻译本是马士曼译本，马士曼译本是1821年已经出咗嚟啦。玛丽逊译本是1822年先至出现，咁即系话应该咧就系马士曼译本开始嘅。几时轮到玛丽逊译本呢？系咪？点解玛丽逊译本出咗嚟唔系马士曼？马士曼系一个好叻好叻嘅人，一个英国人。呢个英国人佢学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言语，一个言语专家来的。他懂印度语，他懂中文，他懂其他很多很多种的言语。他去到印度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呢就住了下来。他心里面觉得我懂这么多的言语，中国人还没有圣经，于是他就立志要为中国人去翻译一本中文圣经。那时马士曼就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译这本中文圣经。咁译完之后呢，好啦，样样大注译好了之后，摆到大家的手上一睇，发觉，哎，点解译成咁嘅？嗱，句句字里行间都冇错，但系读起上嚟咧就不明不白，都唔知佢写乜？点解呢？大家留意马礼逊喺边度译中文圣经噶？在澳门，大家记得吗？在澳门译中文圣经，马礼逊是亲自入到去中国，他想在中国跟中国人一起生活，学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跟中国人一起来去过，好让他懂得中国人的 culture 的文化，好让他懂得在翻译的时候将这种的文化这种的味道放在他的译本的里面。他不是只懂得一种语言， 用一种语言去译另外一种语言呢，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语言，是一个搬字过纸的语言。所以马士曼译本到后来根本就没有人使用，为什么呢？因为他译出来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隻隻中文字我都識睇啦，但係合埋一齊就唔知你講乜，好似我哋而家今日讀神學嗰啲書一樣。啊，隻隻英文字我都懂嘅，唔知點解。但係一句撐埋你死啦！呢句嘢講乜咧？呢段嘢講乜咧？抄字啲抄唔到，冇得成句抄噶嘛，係嘛？嗱，馬士曼就係唔肯入中國，佢覺得我已經有足夠噶啦，我使乜入去中國裏邊？我使乜認同中國人啊？我唔需要學佢哋嘅文化，我照譯譯出嚟，佢哋一定會用。結果馬士曼個仔讲了一句说话，他说我爸爸一生以来译的中文圣经只是成就了一样东西，就是成就了他的骄傲和他的自尊心，他没有踏足过中国。弟兄姊妹，原来我们的服侍，原来我们要整个人投身下去的，不是只是脑袋里面我们知道有这样东西，不是脑袋认识这样东西我们就说我们在做宣教，而是真真正正入到去里面同我哋一齐生活。初期嘅时候，呢位巴拿巴佢点样样啊？佢将佢嘅生命、将佢嘅身家全部拎晒出嚟，嚟去为咗嚟去作一个福音嘅工作。跟住喺第圣经里边后边就有记载到第十一章，就系当时讲到安提亚嘅教会，上帝俾佢哋非常之兴旺。於是他們的風聲傳到耶路撒冷的教會，而耶路撒冷的教會就派了巴拿巴和保羅上到去安提亞的教會，看看發生什麼一回事。弟兄姊妹，耶路撒冷的教會遭遇大迫害，安提亞的教會非常蓬勃，但是耶路撒冷的教會說我就差你去安提亞的教會看看那裡發生什麼事。如果你說需要安慰的不是安提亞教會，是耶路撒冷教會，但是巴拿巴就去到安提阿的教会。宣教的教会，宣教的弟兄姊妹，有宣教心肠的信徒，是一个心胸广阔的信徒，不是一个内在的信徒，不是一个内向只是挂住我们自己屋企的。我最记得城北宣道会开使命宣道会的时候，都是一个宣教的使命，不过我们通常叫宣教分两种，一种叫做 local mission， 一种叫做 foreign mission。 local mission 就是在本地做福音的工作，不是在教会四埲墙里面，是在本地我们服侍我们的邻舍，服侍我们的社区，服侍那里某一个地方。于是我们就开出去这个使命宣道会。当时在城北宣道会有弟兄姊妹很反对，反对的原因是什么？我哋自己教会都咁大需要，我哋虽然七百人啫，但系如果我哋能够再凝聚呢个实力，喺呢个教会里边继续建立，你话几好呢？系咪好啊？梗系好噶，系嘛？喺呢个教会里边继续让更多弟兄姊妹，但系佢哋忘记咗个教会已经挤到冚啦，七百几人点坐落嗰度咧？啊，咁我哋不如再揾多啲人一齐买间更大嘅教会咯。于是好多嘅反对嘅声音。当时反对的声音多到有些人因为这样生气了我，不过不要紧的，就是上帝有他的时候。但是我当时的回应就是说，在我服侍的日子，我信了主三十几年，三十七年，三十七年里面我都见过不少教会的开分堂啊，教会的事工发展得很好啊，我好像没有见过一间教会因为开了分堂之后，个 mother church 个妈妈就慢慢式微，最后死于营养不良噶，好似冇见过，只会见过就系嗰个母堂个妈妈越嚟越大件，越嚟越身啊，即系唔系肥子大，我叫做真系越嚟越心广体胖，越嚟越神大大嘅祝福啊！呢啲我就见得多啦。啊，呢间教会系其中一间，我正话睇一睇你哋嘅奉献吓咗一跳，你嘅奉献上个礼拜系10,000+。我後來再看看，原來你們很多個星期都是萬多元的。哇，我說這個媽媽真的厲害，不會因為開多了分堂而媽媽會營養不良的。我記得我媽媽生我的時候，雖然我都很大隻，但生了我媽媽雖然是身體弱了一陣，但很快就又肥回來了。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大的胸襟，我們一定要有大的容納性。巴拿巴的容納性在哪裡，大家有沒有留意？ 大家如果看下去你就发觉在巴拿巴的人生里面他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他不是做很多伟大的事，但他做了另外一件更伟大的事，就是什么？他带了保罗出身。大家留意一下圣经里面去到第九章的时候，你就发觉那里记了一件事，就是保罗或者当时叫扫罗他归主。扫罗的归主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大家留意。扫罗的归主不是普通人归主，你留意一下。扫罗归主是什么呢？他先见到一个大光，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是吧？见到一个大光，跟着他扑到在地上，就问啊，这是谁啊？于是有个声音，就是我是基督，你为什么逼迫我？于是扫罗就砰一声，只眼就看不到东西了，是吧？好像就是这么简单。但大家留心一下，这段的记载里面很有深远的意思。当时扫罗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里面的法利赛人，是一个犹太教里面的极端分子，是一个绝对的律法主义的人，甚至比他的师傅更厉害。他师傅是谁？加马列嘛。加马列是谁？加马列是当时一个才子来的，加马列是一个教法师，是一个 the teacher, the professor。 但是保罗在他手下学习。而到后来加马列怎么说？他说若果是上帝的心意要这班基督徒继续存在的，我们不可以落手加害于他们，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意思。但是扫罗说什么？咪字，我去大公会那里拿个公文，你逐个基督徒抄家，逐家抄。所以士提反被钉死的时候，扫罗什么？叫手阴阴嘴笑，是不是？不知道是叫手，我不知道，总之他阴嘴笑。但是扫罗是真的这样做，他在幸灾乐祸。不单止是这样，他还带着公民去到大马士革，因为那里很多基督徒，于是他去大马士革要去那里逐家逐家拉一些基督徒出来。圣经有记载的，又打又杀又收监又成，这个就是扫罗。他一生以什么为标榜？一生就是替天行道，他一生就是要拉这班基督徒，因为这班基督徒可恶得滞，所以他拉他们。因为这班基督徒是跟上帝作对的，他一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在大马色路上嘣一声，突然间只眼睇唔到嘢，跟住佢整个人改变过嚟。圣经里边讲佢改变嘅时候，圣话佢三日睇唔到嘢啦，跟住再话乜嘢啊？话佢三天不吃也不喝。你睇唔到嘢咧就冇办法嘅，你突然间睇唔到嘢咪睇唔到嘢咯，系咪？但系不吃也不喝系佢嘅选择嚟嘅。当时扫罗有几个同伴同佢一齐噶噃，大家记得扫罗跌低之后，那个同伴扶起佢就带佢去直街嘅楼上。圣经有记载喺第九章嗰度。扫罗系一个喺当时心灵里面一个好大好大嘅挣扎。呢个挣扎系咩啊？呢个挣扎系向佢一生里面最信奉嘅话犹太教一个最大嘅挑战嚟嘅。如果你一生人，你最信奉的一件事突然间一个一夜之间被改变，你猜你怎样？不用那么巴闭了，就讲一下六四了。六四的时候，一夜之后那一年，八九年之后的那一年，中国是发生有史以来退出共产党最多的人数。由那年开始，那人立即退党，因为他们的相信，他们一生所投注的那个的政治意识一下之间幻灭。几多人接受不到？我们今天就说 depression 咯。但是扫罗不是，扫罗那天是他一生的职业来的。他一生所信最信他是犹太教里面的极端分子，就是他好像我们叫 terrorist 那样的了。他在那时就一夜之下，他一个这么大的冲击，圣经记载他不吃也不喝，一个心灵里面很大很大的挑战，很沉重的挑战。还有这个挑战甚至到他去寻求上帝。很有趣的，如果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受到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会怎样？他就坐这个上帝，为什么要我盲了好地地我替你做事的？我捉足啲基督徒嚟收監，我係為咗上帝你嘅緣故啊！我咁愛你，你要我盲咗隻眼，有冇搞錯啊你？聖經裏邊唔係咁記載掃羅， 聖經裏面記載就係話，當佢再叫亞拿尼亞，唔係希用聖靈嗰個叫亞拿尼亞，去到差遣佢去直街去揾樓上嗰個掃羅嘅時候，聖經加咗一句嘅，亞拿尼亞佢話嗰個係邊個嚟㗎？咁我點識揾佢？佢話嗱，你去到嗰度上條直街，直街去到嗰度咧就上樓上。那時你見到有個人，他做乜嘢？他正在禱告。掃羅嘅改變，從佢見呢個異象開始。他不单止被圣灵光照他，他更加三日三夜的禁食和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一个很大很大的悔改。圣经里面记载扫罗这个悔改之后，跟着亚拿尼亚就带他下去，落到他有个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第十七节就亚拿尼亚就带了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就是主差我来，使你可以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于是立刻就有鳞状的东西从扫罗的眼里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了饭，就有力气了。又跟住他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一同住了几日，他就随即在各会堂传讲耶稣了。这个改变只不过是讲了是几日的事情，是三日的事，整个人脱胎换骨的改变。但是班门徒接不接受他，你知不知道？班门徒不接受他。圣经里面很快就跳一跳，就讲了扫罗改了名叫保罗，就去了阿拉伯这个地方，在那里住了三年的时间。又跟着回来想在大马士革来去讲传道的时候，但圣经就说有人要杀他们，他们就在各城门口日夜把守，要杀掉扫罗，要杀掉保罗。于是保罗的门徒就漏夜用大篮子将他从城墙上垂下来，然后呢就扫罗去到耶路撒冷了。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班耶路撒冷的门徒说，哇，他来啊，不得行啊，因为他是杀害基督徒的。这个人他的底不好啊，他未洗底啊，这个人他的声誉不好啊，他见异象是怎样，他的背景不好，我查查他先。我不要接受他字，看看怎样，看看这个人在教会得一排，看看他怎样，底不干净。到底巴拿巴出来，巴拿巴出来就带着保罗，就为保罗讲几句公道的说话，然后就推荐这位保罗你继续做基督的使者。于是巴拿巴就带着保罗一路带着他的事工，一路不同的地方去传道，去传福音，去跟一班的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的对话对质。巴拿巴的心胸是一个什么的心胸？还有，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第十五章之后再没有记载巴拿巴，所讲的都是保罗的工作。巴拿巴很清楚知道，这个人将来要成就的比他自己更伟大。巴拿巴知道他要带这个人出来，将来上帝一定要用他大大的使用他。圣经里面甚至有这么讲，说上帝使用保罗是大大的使用他。以巴拿巴来讲，喂，咪字排数手指排不到你，我先，上帝你要用我先，我不用他。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我卖田卖地，做这么多的福音工作，你不是还用我吗？是还用他吗？不单止是这样，你还要我带他出来。你有没有看到巴拿巴的心胸是什么心胸？不是内向的心胸，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心胸。巴拿巴的胸襟是一个栽培弟兄姊妹成功的一个胸襟，栽培弟兄姊妹去宣教工场的胸襟，带他一起走的胸襟。除了这个扫罗之外，大家留意巴拿巴在第十四章那里就是提到，使徒行传十四章就是讲到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大家有拗撬，为了马可嘛，记不记得？为了马可，因为他不肯跟他们一起去嘛，所以保罗就说，哇，这个人大食懒，不要制，于是巴拿巴就给多个机会给马可。于是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好了，我跟你分家了，保罗你就继续走你的路。于是保罗就带着提波太继续在小亚细亚一带的传道，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就回去塞浦路斯他的家乡那里做福音的工作。圣经里面由那天开始再没有记载巴拿巴，几时再记载呢？在后面，到最后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讲，保罗在他临死的时候，他称赞巴拿巴，不单止是这样，他更加提出你下次来的时候，请你带埋马可来，因为他在我传道的工作上面是有份的。弟兄姊妹，因为巴拿巴的胸襟，所以造就了马可，因为巴拿巴的胸襟，所以他带住保罗，甚至到一个地步掩盖了他的光芒都无所谓，总要福音的工作做得成功。也许有一日，也许有一日，因为列治文华人宣道会而生出去的教会，人数比你多，差罪的宣教士比你多，做的工作比你更伟大，上帝也许使用其他你所生出的教会更多过使用你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怎么想呢？你不如就说，我就是巴拿巴。我们有大的胸襟，我们有协助人成功的胸襟。我经常在想，哇，列治文华人宣道会如果计埋成八百几九百会众，是不是时候需要讲分堂呢？我们六百几人都分堂了，我们现在使命宣道会迟些有消息你会知道，很快脆又有多很多人在这里，我们又要讲分堂，一路不如继续分下去。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是看我们里面，我们的眼光看远一点，但当我们看远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准备。那个准备是什么呢？你是协助人成功的那个。那个准备是什么呢？你有那个 passion， 你有那个感觉。那个感觉是什么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叫分堂也好，弟兄姊妹也好，都是你自己的儿女，都是你自己的兄弟姊妹。在几年前我侍奉的机构远东广播，有一位的同工他是伊朗人来的，叫 Sharon， Sharon， sorry， 讲错了， Sharon 叫做。他现在跟我们说，他说曾牧师，我要离，他在多伦多远东，都是属于我们的。他说我要走了，我即刻要走。我说什么事呢？他说你没看到新闻啊？我说什么事？他说在几日前，这个伊朗有两位基督徒，他因为传福音所以被人拘捕了。其实留意大家，在前日有一个牧师在伊朗被人捉了，就判了死刑的。伊朗仍然有这件事。那这件事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大约三四年前的了。那是被人捉了，那是判了死刑，而他们的行刑的时间呢应该还有两个礼拜左右。他说我想回去救他。我说你怎么救啊？他说是啊，我要回去，因为其中一个是我哥哥来的，是我的同事的哥哥。他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他外父来去知道了，他外父是回教的回教长，所以呢就大义灭亲，就不单止审讯他，还要枪毙斩头，他们那边是要斩他头，要 execute 他。所以这位弟兄呢，他就说我明天就要立刻飞回伊朗。他现在呢，我的哥哥呢暂时是躲在一些山洞里头，说我要回去那里找到他，然后带他回过来加拿大。我说好危险啊，这个工作你要第一你要山洞，你知道哪个山洞的啦，咁即伊朗几多山洞你知啦，又跟住是好困难的，你仲要带佢入嚟加拿大，你要离开伊朗都难啊，你自己又伊朗人，所以如果你入到里面你一样可以被人斩头的。他说没办法，因为他是我哥哥。他这句说话令我心灵里面有好大的冲击。我说嘿，我不会回去，是吧？你都不会啩？你看见这个消息你不会回去救他啩？我说我不会，你都不会。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我哥哥嘛。为什么我同工要救他？这么危险，甚至他自己的命都没有，就是因为他是他弟弟。这种的血缘的关系就令到他要放下一切，走上这条路那里，又为主作这个的工作，去营救他哥哥。今天我们信徒的心情为什么这么狭窄？因为我看不到我们周围的人是我们的骨肉之亲， 点解保罗嘅侍奉咁成功啊？因为佢话佢自己佢嘅书信里边讲，呢啲系我嘅骨肉之亲，系我至爱嘅兄弟姊妹。原来今日宣教嘅心情系要一个骨肉之亲嘅嗰种心情喺度嘅。原来宣教嘅心情唔系净系睇我哋教会有几啊做咗几多嘅善事，做咗几多嘅好嘅工作，呢个系重要，但系唔系最重要啊。当个教会话要做宣教嘅工程嘅时候，系弟兄姊妹我哋嘅心情对宣教嗰种嘅容纳性，对周围发生嘅事情嘅容纳性。我哋有冇为到有某几位嘅弟兄，因为佢有一个使命要入去呢个事业会里边做事业员，因为有个使命要去到学校局要去做学校议员，如果佢选中咗啦，我哋为佢而欢喜快乐。我记得喺大约半年前，我心里边非常之气愤愤嘅嗰排。讲真到我都有啲即系答几句落去嘅，今日都答埋落去啦，顺便不过都冇所谓啦吓。我都气愤愤咧。大家知道列治文有几多个市议员？你知唔知啊？应该就有几多个噶？七个，加埋市啊啊加埋我哋嘅市长，八个人。七位市议员里边有一位中国人，另外有三位系何世品家族嘅人吓，另外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叽叽咔咔加加埋埋。就是形成了这七位加一个市长。我在想这里七位人里面原来连一个基督徒的声音都没有。你知不知道列治文有多少的华人基督徒？华人基督徒大约有六千多人，只是华人基督徒有六千多人。有多少的华人和非华人的基督徒呢？有人统计过只是 Richmond 大约有三万多人。三万多人的人口，而列治文有最多基督教教会华人基督教教会的 density 是最高的，在全个 BC 省里面。但原来我们连一个声音都没有，我们的声音去了哪里？我的声音我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们一面在这里说我们要建立上帝的国度，原来我们只不过建立四面墙里面的国度，原来我们是对我们周围的城市是没有影响的。原来我们的声音连我们的市议会都入不到去。当然我们在个 federal 在这个我们叫做国会里面，我们有强的声势，但是真正埋身和你每日相对的是市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大政府的工作。大政府来定了大计划之后，每日和你和我有没有赌场兴建，今天我们的学校局怎样编排我们的那些学校的 syllabus， 全部都在城市里面，是你和我应该有声音来去影响着这个社会，这个 Richmond 的进程。但原来我们放弃了，我们很努力的找着今天教会我们要继续成长，我们要做肥仔，你开教会不要开那么多，因为你拿了阿妈那些肥膏，我们真的是这样想的。原来我们一直以来的那种内向形成了教会是臃肿而停滞不前。当日耶路撒冷的教会并不见得是一个很富有的教会。圣经里面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在 第八章那里讲什么，当时使徒反死了之后门徒都分散，圣经里面特别讲了一句说话，他说除了使徒之外所有人都分散了。They all scattered all over. 耶路撒冷的教会剩下哪里？剩下一班使徒，剩下一班被逼迫的人。但是这班人他说，我仍然支持着安提亚的教会。你拿我们那个最忠心，你拿我们那个最懂得安慰的人去到安提亚的教会，去那里服侍那里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心胸广阔的地方。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知道我们改变不了今天的政治，我们改变不了今天的社会，但你起码可以影响你周围的邻舍，你起码可以 set yourself， 将你自己好像一个榜样一样，让弟兄姊妹来去认定，让弟兄姊妹肯定你宣教的心情，让弟兄姊妹知道你的生活原来是为主委身完全摆上，好让其他新信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你身上可以学习， 让其他的邻舍在你身上看见，原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这么有趣的人生，是一个值得你和我去羡慕的人生。大家都认识一位很出名的演唱家，他叫做 Andrea Bocelli， 大家记得这个人吗？ Andrea Bocelli 是 Pavarotti 的接班人，大家可能忘记了，有一首歌你一定识的， Time to say goodbye， 那首歌你识吧？我唱得不像他，但是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唱这首歌唱得很出名，全世界人都听。他是一个盲的人，他看不到，有人记得有这个人呢？ Andrea Bocelli， 他盲的，他年轻的时候他有青光眼，到他14岁的时候他视力慢慢衰退，很不幸在意大利他被一个很喜欢踢足球，被一个波饼散正的后脑散，完之后第二天看不到东西，一路就盲了。他盲了之后心灵里面非常之创伤，盲了之后他觉得人生已经没有意义。后来他在极度沮丧的时候，他爸爸说了一句说话，这句说话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爸爸跟个仔怎么说？他说 Son, don't be discouraged. If you cannot see the world, let the world see you. 如果你不能够看见这个世界的，就让这个世界看见你。结果他发奋做了很成功的律师，现在做了一个专业的演唱家，在他一生带来很多的欢乐。弟兄姊妹，若果我们不能够看见我们周边的人他的生命怎样被上帝来去改变的时候，若我们不能够看见这个世界有希望的时候，就让这个世界的人看到你，看到你的人生，看到你的生命是一个几丰富的生命，是怎样带着一个使命的人生。宣教，刚才正话唱首歌《宣教的中国》，我非常之喜欢。但是宣教的意象不单单指中国，是普及全世界。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当我们将我们的心情摆在你里面的时候，再一次求你来挑旺我们的心，让我们懂得原来在宣教的工作里面，我们不是单单指认识，我们还要有榜样，我们还要有一个宣教的心情。宣教原来不是在这个国，不是在这个的教会开始，而是在我们的人心开始。主，就求你藉着巴拿巴这种宣教的心情，主他那种的榜样，他对使徒的接纳，主他去到不同的地方来继续作你的见证，那种的委身，那种的摆上，主求你今天就行使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身上能够学习到，好让我们让这个世界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值得羡慕的人生。奉基督的名求，阿门。